欢迎收听《心思的战场》第21章《旷野性格之六》。我的行为可能是错的，但那不是我的错。创世纪三章12-13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将所有的错误归咎于他人，是造成旷野生命的主要原因之一。从人类历史一开始，我们就看到问题出现了。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所犯的罪而受到神质问时，他们彼此指责，也指责神和魔鬼，借此来规避个人的行为责任。都是你的错。创世纪16:1-6节，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萨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得孩子原文作被建立。亚伯兰听从了萨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萨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萨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萨莱苦待她，她就从萨莱面前逃走了。发生在亚当和夏娃之间的情形也发生在亚伯兰和萨莱的争执中。他们已经厌烦于等候神实现让他们生子的应许，因此他们顺从了肉体，自立救济。当结果不如预期，开始出现问题时，他们便开始彼此责备。过去在我的家庭里，我和大夫之间也曾发生过无数次同样的情形。我们似乎一直在规避生活中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想面对现实。我清楚记得自己为大夫祷告，求神改变他。我不断地读圣经，看到他越来越多的缺点，以及他是多么需要改变。当我祷告时，神对我说：乔伊斯，问题不在大夫，而是你。我很惊愕，我一直哭，我哭了3天。因为神让我看到和我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是什么样子，他让我看到我如何试图要控制一切，我如何唠叨和抱怨，我如何难以取悦，我如何消极，诸如此类的事难以胜数，这对我的骄傲而言是巨大的打击，但那也是我在主里得蒙医治的开始。就像大部分人一样，我将一切错误归咎于他人，或是归咎于我不能控制的因素。我以为自己是因为受到侮辱才出现坏行为，但是神告诉我，侮辱或许是我如此行的原因，但是不要让它成为我停留在这种光景中的借口。撒旦努力攻击我们的心思，建立使我们无法行出真理的营垒。真理可以让我们得自由，而他清楚明白这件事。我认为没有任何事比面对真正的自我更令情感感到伤痛。正因为很痛苦，因此大部分人采取逃避的态度。面对别人的真相是相当容易的，但是在必须面对自己时，我们发现要难得多。如果民数记21:5节， 就怨谢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以色列人埋怨说，他们所有的问题都是神和摩西的错，他们成功地逃避任何致使他们停留在旷野如此之久的个人责任。神让我看见，这是使他们停滞在旷野40年的主要旷野性格之一。那也是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一再地绕行生命中同一座山岭的主要原因之一。若是要我列出导致我恶劣行径的借口，这份列表可以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我在童年时没有遭受虐待，我的脾气就不会这么坏。如果我的孩子能多帮我一点忙，我就可以表现得更好。如果戴夫不在周六打高尔夫球，我就不会这么生他的气。如果戴夫多和我说话，我就不会这么寂寞。如果戴夫多买一点礼物给我，我就不会这么消极。如果我不需要工作，我就不会这么累，这么难以取悦。如果我可以多出门走走，我就不会这么无聊。如果我们有更多的钱，如果我们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我们买了一栋房子，然后，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账单，如果，如果，如果。民数记13:1-3，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民数记13:25-28，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的人。如果和但是，是撒旦放在我们心中最诡诈的两个字眼。奉派前往应许之地窥探的那12名探子，带回一串极巨大的葡萄，甚至必须有两个人合力用杆子挑起。但是他们给摩西和百姓的报告却是负面的，打败他们的是但是，他们应该把目光定睛于神，而不是潜在的问题。我们的问题之所以能够打败我们，原因之一在于我们认为他们比神还伟大，这或许也是我们如此难以面对真相的原因。我们不确定神能够改变我们，因此我们逃避自己，而不是面对自己的真相。现在当神调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再那么难以面对生命的本相，因为我知道他可以改变我，我已经认识他的大能，而且我信任他。但是在我刚开始与他同行之时，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我将生命大部分的时间用来隐藏一些事情，我活在黑暗中如此长久，以致走出来迎接光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里诚实，诗篇51:1-6，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着诗交于灵长，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在诗篇第51篇，大卫王向神呼求怜悯及赦免，因为神在处理他和拔示巴的罪以及他丈夫的谋杀案。不管你相不相信，大卫的罪是在写下这首诗篇整整一年前犯下的，但是他从来不曾真正面对他，承认他，他没有面对真相。只要他拒绝面对真相，就无法真正的悔改。只要他没有真正的悔改，神就不能赦免他。这段经文的第六节是一句极有能力的经文。他说，神喜爱的是内里诚实。这表示，我们如果想要获得神的祝福，就必须在自己和自己的罪上诚实地面对他。认罪之后才有赦免。约翰一书一章8-10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如果真的悔改，神很快就会赦免我们。但如果我们不肯面对并承认曾经做过的事，就无法真正的悔改。我们如果先承认自己做错事，然后又想找借口来辩解，这仍然不是神所要求面对真相的方式。当然，我们会想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是圣经说，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得以称义。参考罗马书3:20-24。我们在犯罪之后，只有借着耶稣的血才能够与神和好，不是借着我们的借口。我记得有一天，一位邻居打电话给我，要求我立刻赶在银行打烊前带他到银行去，因为他的车子发不动。那时候我忙着做我的事情，不想停下来，所以我对他的态度很粗鲁，并且没有耐心。当我挂上电话时，我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多么糟糕，我必须打电话向他道歉，并且载他到银行去。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各式各样为我的行为辩护的借口，我觉得不舒服，我很忙，我今天过得不好。但是在我的灵里深处，我可以感觉到圣灵告诉我不要找借口，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你错了，这样就够了。除了我错了，我的行为没有借口，请原谅我。让我载你到银行去，以外什么都不要说。我告诉你，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我的身体甚至在抽搐，我可以感觉到这个小东西在我的灵里跑来跑去，急切地想要寻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逃避真理，因为真理就是光。真理就是光，约翰福音1:1-5，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真理是对抗黑暗国度最强大的武器之一，真理就是光。圣经说，黑暗永远无法胜过光。撒旦要将事物隐藏在黑暗里，但是圣灵要将它带进光中，并对付他们。 如此，你我方能真正的得到自由。耶稣说，真理可以让我们得着自由，参考约翰福音8:32，真理由真理的灵所启示。真理的灵，约翰福音16:12-13，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耶稣可以向他的门徒启示所有的真理，但是他知道他们还没有预备好。他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等候圣灵从天而降，与他们同行，并居住在他们里面。耶稣升天之后，他差遣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不断地预备我们，让神的荣耀透过我们以不同的程度彰显出来。我们如果不肯面对真理，又如何能让圣灵在生命中做工？他被称为真理的灵，他在我们身上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帮助我们面对真理，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因为只有真理能够让我们得到自由。你的过去里有一些东西伤害你，一个人、一件事，或是环境，可能是你错误的态度和行为的原因，但是不能容许它成为停留在那里的借口。我的许多行为问题，绝对是源于在性、言语和情感上多年受到虐待，但是只要我将那些虐待当成借口，就会困在错误的行为模式里。那就像在保护你的敌人，说我很恨恶这个东西，但这就是我保留它的原因。你绝对可以经历到从所有的捆绑中得到释放的自由。你不必花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漂流，或者，如果你已经花了40年的时间，只因为你不知道是旷野性格使你停留，那么今天就可以是你觉知的日子。求神开始让你看见自己的本相，当他动工时要坚持下去，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记住，他曾经应许，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5，你开始走出旷野，享受应许之地吧。